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2月25号到12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在2020年新年到来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以贺词、贺卡、诗词、视频等方式向师尊问好，感恩师尊无量慈悲，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一定谨遵师尊的教诲，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时还。
新年感恩师父，多伦多学员以善救人。2020年新年来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政厅前，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恭祝师父新年好。弟子们表示，听师父的话，珍惜生生世世亲缘，用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一线讲真相的学员表示，要坚定信念，用善的力量救人，完成使命。青年组的学员表示，要做到真修实修，来年更精进。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世人，感谢李大师的恩赐。
法国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2019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法国部分大法弟子来到了巴黎著名景点凯旋门，表达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多位西人学员交流了他们自己得法修炼的经历，感恩大法和师父。他们说，修大法让自己身心更加健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新年将至，高雄大法弟子谢师恩。2019年将要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12月岁末两天，齐聚于高雄仁武区中华电信学院，集体学法交流，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祝贺2020年新年好，表达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两天集体学法交流活动中，多位学员交流了自己修大法后身心健康，做一个真正好人的体会，感恩大法和师父。次日清晨，虽然细雨绵绵，大家仍相约在活动中心集体练功，感受生命得法的幸福与美好。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以报师恩。
政见新闻，韩国新学员说，法轮功难遇，需珍惜。韩国首尔天梯书店2019年最后一次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12月4日圆满落幕。参加学习班的韩国新学员们各自畅谈了得法的契机，以及修炼后身心出现的种种美好变化。他们感慨，像法轮功这样的真法难遇，应加倍珍惜，精进实修。
神韵家国首演在即，渥太华市长连14年祝贺。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艺术团第14次莅临渥太华，作为加拿大首站，12月26号至28号，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将迎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的3天4场演出。在神韵到来前夕，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祝演出成功。迄今，渥太华历任市长已经连续14次为神韵演出发出祝贺。
神韵莅临伦敦，英国28场盛大演出在即。欢迎来到英国，我爱神韵。2019年12月29日早上10点许，当神韵国际艺术团艺术家出现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大厅时，现场迎接神韵的粉丝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这是世界上顶级的表演艺术团——美国神韵艺术团第13次莅临英国， 神韵粉丝将手上的鲜花献给艺术家，神韵艺术家也向英国的观众打招呼：“伦敦，我们来了。”
政见新闻：中国第20年被美列为特别关注国。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12月21日讯，周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新闻声明，题为《美国对违反宗教自由的人采取行动》。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院于2019年12月18日将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系统的、持续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重新指定为特别关注国。
法庭上的正义之声，作者常忍。明慧网报道，近期有一位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被法官多次的打断和阻止。律师反问说，哪条规定不可做无罪辩护呢？法官就说国务院。律师就依照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驳斥了法官的无理要求。律师并且指出，当事人是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抓，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所以我要做的是无罪辩护。法庭内鸦雀无声。这名律师从容不迫地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庭内都静静地听着，一直到庭审结束。事后，法官给市司法局发了一个公函，要求司法局律师协会成立调查组查卷，并且责成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开会。该名律师表明，他不后悔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自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了整部国家的机器，非法迫害上亿名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江氏集团成立专责迫害法轮功的黑机关，也就是610办公室，非法指挥全国公检法各级人员实施迫害。对于法轮功学员，可不经任何的司法程序的抓捕、劳教、奴役、滥施酷刑转化，迄今至少已经有4300多人被迫害死亡。基于明哲保身或昧于现实的利益，许多的警察、检察官以及法官成了流氓犯罪集团的傀儡，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昧着良心迫害法轮功。所谓审判变成了对宪法和法律的肆意践踏和亵渎。在法庭上，公检法人员拼凑出假证据、假证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指定所谓的援助律师做有罪辩护，恐吓被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制造冤假错案。20年来，中共违法弄权、滥用法律、构陷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肆意关押与判刑，恶行昭彰。在中共一言堂的专制统治下，律师们能够发挥法律人的专业与正义感，执理立辩，直言不讳，面对威胁恐吓，尤其能够无悔所为，确属难能可贵。在中国现行法律当中，既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刑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不定罪。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非法的，属于黑帮绑架行为。中共法院滥用法律最常见的就是滥用刑法300条和两高的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定罪。所谓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宪法67条和立法法42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没有立法权，他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也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够作为法律处理的依据。有些法官被正义律师、法轮功学员或是家属问及了，就说有内部通知，也就是内部文件给法轮功学员判刑，但是叫法官把内部的通知拿出来让人看的时候，又不敢拿出来。用内部的通知作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更 更是司法界的笑话与耻辱。在法轮功学员二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讲真相中，大量中国民众已经觉醒，即使江氏集团余孽能够在一定的范围欺骗和胁迫公检法参与迫害，却已经是力不从心。最明显的就是目前各地众多的派出所警察不受理，或是以各种的理由推脱对法轮功学员的举报，并且抵制迫害。依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当中，有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现了117例被警察绑架构陷，而检察院以证据不足而退卷的情况，退卷达到了156人次，另外有8个人被无罪释放。据大陆消息披露，中共一些官员早已经开始留后路，并且私下整理收集文件，以证明他们自己是被迫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命令。许多的党委书记、公安、国保大队人员纷纷的弃暗投明，私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脱离迫害。不愿意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人员以各种的形式与江氏集团切割。这些释放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是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明白真相以后的自保和救赎。谎言只能够迷惑一时，日久真相会让人清醒。很多网民透过动态网、无界网、自由门等突破了中共网络封锁的软件，得以看到外界的真实资讯。中国人逐渐地走出谎言的迷雾，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到今天，在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4800万，中共解体覆亡已经是指日可待。迫害无法撼动正信，烈火淬炼显出真经。法轮功学员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岁月，德不孤必有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挺身而出，公允正直之声不绝。古语有句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贞。律师的本职是匡扶正义，不只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为人辩护，其论理有据、掷地有声的陈述，更显出知识分子秉持良知的风骨。寒冬将近，春天不远，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各级人员，应该在中共崩解离析之前，赶快的停止作恶，及早的为自己的未来预留后路，才能够赎罪自救。
作恶者见，人不治，天治。作者：宋善。随着中共长期灌输无神论的邪恶思想，现在许多中国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鄙视三尺头上有神灵为迷信，甚至口出狂言，无惧报应云云。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徒中，许多人甘为江氏集团马前卒，自诩为先进，残害善良，终尝恶果，诸多报应昭彰不爽，正是上苍警示世人。以下有据可查的真实案例，发人省思，足堪窘诫。辽宁省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长潘石，多年来一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听劝告，被朝阳市610办公室捧为先进典型，曾扬言，我不怕报应，就打就抓，共产党我跟定了。就在他狂嚣不到两个月，本来身体健壮的潘石在41岁生日那天突然暴死。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反恐大队副大队长傅杰，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极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多次褒奖，还被评为所谓的全省优秀治安管理中队长，市北区维护稳定先进个人，市北区信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9年4月14日，傅杰突发心肌梗死，年仅51岁。潘石与傅杰为求高官厚禄，丧失天理良知，助共为虐，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冤判，他们在壮年猝死，应验了中国古话，现世报应，人不治天治。一心想追随中共做个先进典型的他们，却先做了苍天报应的典型。 也有恶人叫嚣在前，果报临头之际，心知肚明。此类歹徒还算天良为民。吉林省女子监狱刑事犯徐艳辉在包夹法轮功学员耿继峰时辱骂大法师父，耿继峰劝他不要骂，徐艳辉不但不听，反而叫嚣不怕报应。结果他在吃饭时刚一张嘴，两腮额骨咔嚓一声脱落下来，三天不能说话。后来徐艳辉对耿继峰承认自己是骂大法师父遭报应了。古人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示亏心，神目如电。最可悲的是那些猖狂行恶，自夸不怕报应，仍不听善意劝告者。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水镇和顺共同乡治安主任袁国峰，十几年来跟踪监视和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学员不断向他讲真相，劝善，向他提醒迫害佛法修炼的人迟早要遭恶报的。袁国峰闻言不但不听，还口出狂言，我迫害法轮功十几年了，身体越来越好，法轮功怎奈我何，我根本不怕报应，我也不相信报应。袁国峰拒绝了法轮功学员屡次忠告，当天就遭恶报，暴毙死亡，年仅42岁。他执意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可怜又可悲。古德有云，报应如响，天无妄降之灾，先贤圣哲莫不敬畏天地神明。太上感应篇有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今年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者频频发生，明慧网上已公布了20000余名案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官员、省委官员、市委官员、公安科长、学校校长、办公室主任、610头目、派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等。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迫害正信必受天谴。历史上记载了灭佛造成的灾难，最有名的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与后周世宗，他们都在壮年暴毙，情节各异，但结局却惊人的雷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重复警示后人，敬神者得善福，谤佛者遭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许多公检法人员昧于现实利益，宁可出卖良知，也要残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近日，明慧网报道，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以锡于2016年4月遭警察绑架。十日后，家属被告知，年仅45岁、健康乐观的高以锡猝死。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610办公室人员聚集火葬场，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取走高以锡的所有器官，包括大脑。更令人震惊的是，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说他活摘了高以锡的器官，将器官卖了，来钱快等等。朱家斌直呛，他不把高以锡当人看，把他屠戮了。朱家斌的一席冷血自白，不止蔑视人命如蝼蚁草芥，更显毫无愧疚的嚣张跋扈，让人齿冷心寒。恻隐之心，人皆有之。610草菅人命，毫无人性中的悲悯与怜慈，基于禽兽无异。无怪乎凡智者皆称中共是嗜血狼性的邪灵，假披人皮，祸乱世间。见古至今，所有迫害走在神路上修炼人的中共官员与其追随者，如朱家斌之流，其恶报已经不远。神佛无量慈悲，总是网开一面，真诚奉劝所有行恶之徒，不要再助纣为虐，应当汲取前车之鉴，莫道前述袁国峰的后尘，赶紧悬崖勒马，忏悔救赎，及时将功补过，否则他日恶报加深之时，悔恨已晚。
小芳回娘家，好事成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明。 清明时节，小芳开车载着婆婆和儿子回娘家。这一趟回娘家，婆媳不仅救了家乡的亲人和乡亲们，而且化解了彼此之间几年的恩怨。小芳这一趟回娘家真是一举多得，好事成双。一，顽固老人开窍了。在路上，小芳对婆婆说，妈，这次让您和我一起回娘家，不光是帮助我照看孩子，更主要的是请您给我家的亲人讲讲法轮功真相。婆婆微笑着说，小芳，我理解你的心情，咱娘俩配合一定会做好的。第二天清早，婆婆提着礼品去看望了小芳80多岁的祖父。婆婆回来后很高兴地说，你爷爷看见我可高兴了，老人家文化高，悟性好，不但接受我送的大法护身符，还跟着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芳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意外，她说，太好了，我以前给爷爷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听不懂，反而说我知识浅薄，太年轻了，看来妈真有办法，让爷爷这么顽固的老人都开窍了，这可真是件好事。婆婆笑着说，这都是师父安排好的，老人家知道我是真心的为他好，他知道法轮功不是迷信，他相信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还能延年益寿，老人家心里可明白了。到了下午，小芳在院子里遇到大娘，大娘拉住她问道，小芳，你爷爷咋了？一上午就在屋子里大声地喊啥？小芳笑着赶紧解释道，大娘，我婆婆教给爷爷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念这九个字会得到福报，大娘您没事的时候也念念吧。大娘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她笑着说，我说呢，你爷爷怎么一下子精神起来了，中午还吃了一大碗饭，看来真管事儿啊，好，我也念念看看。二，亲人要学法练功。婆婆带着小孙子来到街上，婆婆主动地给遇到的有缘人打招呼，先跟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再送上一份珍贵的真相资料。小芳的母亲看见了，她对亲家母的做法有些担心，就悄悄地对小芳说，小芳，你婆婆怎么见了谁总讲法轮功的事儿啊？小芳说，妈，我婆婆是在做好事，做救人的事，让人明白法轮功真相，都能得到上天的护佑。母亲点点头说，这样啊，她以前听过女儿讲过法轮功的真相，知道亲家母做的是救人的事，告诉闺女让她婆婆做事小心点儿。晚饭过后，小芳的婆婆、母亲、大姨凑在一起唠家常，小芳就抱着1岁多的儿子，带着5岁的小外甥在院子里玩耍。小芳用 MP3 放着大法弟子做的儿歌和天音歌曲，小哥俩高兴地跟着音乐的节拍又蹦又跳。晚上，当小芳带着孩子回到家时，婆婆给小芳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婆婆告诉小芳，今天晚上我和你妈妈、大姨谈得真好，他们都说我们三个人中就我身体好，人也显得年轻，60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40多岁的人。我告诉他们，我过去也是一身的病，从头到脚都是毛病，头晕、心脏病、关节炎、腿疼、腰疼，打针吃药是常有的事儿，好不容易挣点钱还不够买药的，我整天是愁眉苦脸，浑身难受啊，40岁的人看上去像60岁的人。自从我练法轮功以后，我所有的病都好了，我20多年了没打过针吃过药，不光省了钱，主要是不再遭罪了，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人也就显得年轻了。小芳心悦诚服地说，妈，您讲得真好。婆婆笑着说，告诉你个高兴的事儿，你妈妈、大姨都说也想练法轮功了，说让咱俩教给他们练功呢。 小芳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她激动地说，妈，这可又一件大好事呀，您做得真好，您真的比我修得好。过去我总是觉得就家里的人比外边的人难得多了，您却很容易地做到了，真是功德无量啊。婆婆谦虚地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哪是我的功劳，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再说了，你以前给他们都讲过真相，做了铺垫，我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谈的，他们也都相信法轮功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当晚，小芳和婆婆就一起开始教给母亲和大姨学习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动作。第三天早晨，小芳和婆婆就带着母亲、大姨一起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母亲和大姨练功后都说全身发热舒服。下午，小芳临走之前把随身带的大法书、转法轮和 MP3 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留给母亲和大姨，告诉他们天天坚持学法练功。母亲和大姨都非常高兴地一一答应了。三，一走一过，勿忘救人。下午，小芳带着婆婆和儿子踏上回家的路，开车离开娘家不远，看见道路两边有一些高大的杨树，树下有一帮骑自行车的大学生正在休息。小芳赶快把车停靠在路边，抱着十多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跑过去。她笑盈盈地对那些大学生讲，你们好，我给你们送新书来了，免费赠送，这本书就能让人了解真相，明白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大学生呼一下子围上来，大家都争着要书，他们拿到书都高兴地说，大姐谢谢。一个大学生一看书名，他高兴地说，大姐太好了，我真搞不懂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好好看看。大学生每人拿着一本书赶紧放到背包里，然后高高兴兴地骑上车子走了。四，婆媳敞开心扉，倾诉衷肠。小芳回到车里继续赶路，婆婆夸奖她说，小芳，你难得回娘家一趟，能抓住机会赶快救人，做得太好了。小芳笑了笑说，妈，我心中有个愿望，希望家乡的人都能明白真相，都能得救，那样该有多好啊。婆婆说，是啊，其实他们也在等着咱们去救呢，咱得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别让师父对咱失望啊。小芳真诚地对婆婆说，妈，谢谢你，这次回娘家，您不但给我的娘家人讲了真相，还让我妈妈、大姨学法练功了，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婆婆笑了，她说，要感谢咱就感谢师父吧，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话说回来，这也是咱们两家人的缘分，这一趟咱娘俩配合的也挺好啊，回去以后咱俩还得继续配合做好救人的事儿啊，咱俩互相监督，不要懈怠，一定要修好自己。小芳爽朗地应声道，好的。小芳沉思一会儿，她也含泪水地说，妈，我结婚以后，您知道我这人心直口快，脾气急躁，大大咧咧的，有时就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这几年我对您说话缺少礼貌，有时惹您生气，真对不起了，请您原谅我。婆婆慈爱地看了小芳一眼，十分欣慰地说，小芳啊，以前我心里装着一儿一女，自从你进门以后，我把你当女儿看待，我心里装着一儿两女了，我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遇事不会向内找，总爱埋怨唠叨，你工作忙，回家得学法练功，还得照顾孩子，够辛苦的了，我也得多体谅你啊。一路上，婆媳俩敞开心扉，倾听彼此的心声，他们商量回家后买一辆电动车，小芳骑车带着婆婆一起去农村讲真相救人。 不当之处请请指正核实。
从根本上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年总想努力修好自己，更好地做三件事，觉得心挺正的，可总是磨难重重，一直在原地跟头把式的。在一次看似被动地放下执着后，我从中找到了自己根本上的问题，由此知道了什么是根本的改变。之后在每个问题上都尽力去看那个根本上改变没有，这样就能向前迈步了，走出了以前一直在原地摔跟头的状态。下面把自己实修中的一点体会写出与同修分享。前些年遇到经济干扰，那时的想法是在人中的名利方面超越常人，才能好讲真相，才能更好的证实法，就是有开宝马才好讲真相的想法。可这就得像常人一样去追求名利，想我与人的出发点不一样，我不是为自己，为自己我不会这样想的，是为了证实法，让经济上好起来，这也是破除干扰。可是思想中越追求越没有，最后彻底的灰心了，在无奈中放下了追求，就是想用人生成功去证实法，但在与人同行的追逐中走不动了，超越不了，只能承认人生失败，不再想人生的成败，相当于把人生的东西整个打包放下了，想就稳当的做三件事就行了，叹自己不争气，没有能力用最好的去证实法了。实际上我是把修炼与常人的追求名利重合在一起了，想在常人中超越别人去证实法，以为人生成功才是修得好，以为是这样。这种观念看问题的话，承认人生失败就等于把修炼也否定了，那可感觉就像死了一样，但之后就觉得轻飘飘的，学法也看到法理，出乎意外地出现了修炼中的柳暗花明，放弃了人所追求的，就是人的一层观念一下子彻底死了，脱胎换骨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状态。当时大吃一惊，现实发生的颠覆了以前自己对修炼的认识，我找到了原先观念上的误区。以前我以为如果人中最好为100，那个超常在101，因为比人中的最好还要好吗？觉得自己也在去执着，可没有那种真正提高的感受，其实是打着不是为自己的口号，目的是想达到在物质上超越常人，这是加大人的欲望。此时我体会到，想达到超常不是驱使人的欲望追求，把欲望放大，而是不断放下，把人的欲望归零，就是超常不在101。那是人的宇宙飞船探索另外空间的方式，在人的层面飞得更高，而是把人的追求的想法不断放下，放到零，放到空无，简单说就是了断人的所有想法，人中认为得意的失意的那些想法都放下，想的只有做三件事。虽然先前也在放执着，可这种放下就好像是为了得到常人中的好处而放，因为根子上与常人目标一致，就是没从根本上改变，做出的那些努力以为是精进，实际是在加大着人的欲望的执着，而改变的只是知节。从法中知道张国老的道骑旅是找准了方向，找准方向才能返回去，那么不再顺着人追求的方向转回来，才是走在回归的路上，思想观念得从根子上扭转过来。没想到修炼这么多年还是与人的观念一致，用人中的好事是好事与常人一样的观念想问题，用开宝马好讲真相举例说， 首先开宝马好想真相这个想问题基点是与人对好坏的认识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想用人中的比别人好抑制人去做法中的事。在师父的讲法中知道，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转法轮一，体会把想问题的基点摆对，才能走向超常，才能站在比常人高的层次制约人，才能好讲真相。序。
别说自己没有嫉妒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有人说到妒忌心时，我心想，我没有，我谁也不妒忌。师父法中讲得很严肃，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可是人心不是嘴上说的，最近我遇上了几件事儿，觉得这个心不仅有，而且还挺严重的。我跟一个同修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回来时同修说，这个组人理性挺强，悟法挺硬的，你看某某还有某某谈得好多。同修说时我就想，你咋不说我呢？我软吗？我想完后同修才说，其实你也不软的。我说我不如人家，虽是这么说，心里有种不舒服，别人好了自己不服，跟人家比我差啥？他们好，好在哪呀？这念头是多么不好，这不是嫉妒心吗？别人好了，我高兴才对呀，怎么会不舒服呢？我发正念清除这些念头，彻底清除。有个同修说自己学转法轮，一天学四讲。我把这件事跟一个同修说了，我说我一天只能学一讲或两讲，他学四讲，人家是咋学的？同修说，可别看这个，学四讲有啥用？入心了吗？那个人怕心重，警察每次骚扰他都怕得不行。别看表面，心性提高才是真的。起初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很符合我的心，也跟着附和了几句。后来我想，不对呀，我为什么附和呢？人家学四讲有错吗？有怕心就不能学四讲吗？他学法入没入心我并不知道呀，凭什么背后跟着同修一样议论人家呢？人家好了不是发自内心高兴，而是找毛病，把猜测当成真的，觉得他学四讲是不正常的，我心里不舒服，这不是嫉妒心吗？我学一讲入心了吗？这里不仅是嫉妒问题，还有个修口问题，凭想象随便评论同修。一次听说有个同修有病住院了，这人曾经是邪物，以前我多次跟他交流过，他很固执。那时我想，你这样下去就是你能放过你吗？等着看吧，不改正后果肯定好不了。可他邪物一直没改，听同修说他住院的消息，我有种潜意识的兴奋感，那个念头是，你终于有这一天了，我早料到了。这念头出现时我觉得不对，立即抓住，这是嫉妒，跟旧势力一模一样，是解恨心，是自我，是恶人之念，必须清除。我问自己，你慈悲心呢？他不好，他邪恶，你应该为他难过呀，怎么能有幸灾乐祸看笑话的心呢？这是大法弟子的境界吗？我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又一次我跟一个病业中的同修交流，交流了半天，我的话对他好像没有什么触动。这时旁边一个同修说，你去找某某同修交流一下，那人悟法也挺好的，说不定能打开你的心结。同修说的那个人我熟悉，但我心里并不佩服他，觉得他有点像马谡，表面一套套的，自己身体还经常出现病业状态，怎么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呢？我心里虽然不舒服，嘴上也没说什么。后来我又碰到那个病业中的同修时，我问他， 你去找某某了吗？他说去了，谈得挺好的。他指出我的问题挺实质的。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心想他怎么会比我强呢？他修得不如我呀。我又想到了他的一些负面事，就觉得不平衡。终于过了几天，我惊醒了，我这不是嫉妒心吗？就像旧事里说，师父，我们怎么能不比你强呢？修炼人不管在哪个境界上，都能谈出许多自己的证悟。为什么我老是看重自己的对，看别人总是不如自己？境界越高，越能放低自己去包容别人。一个大学生和小学生计较的话，那你就是个小学生。前几天跟一个亲戚聚会，我问他，你退休金开多少了？他说3500元。我当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也开这个数，可我工龄比他长呀，他怎么能跟我一样呢？他应该比我低才对呀。这种不平衡跟申公豹一样，这种心性怎么能成神呢？别说自己没有嫉妒心，只是没发现罢了，遇上事时就看见漏了。我提醒自己，一定好好修，别放过这些垃圾，发现一点清楚一点，直到彻底清干净。
扩大容量，海外大法弟子阳光。我常常听到海外同修说，大陆来同修没法接触，党文化。我也常常听到大陆来的同修说，国外的同修就是那状况，讲吃讲穿等等，没走出人。这两种不同的因素融起来很难。我想谈谈我在这两种因素中走过来的经历。我自己是从大陆过来的，我的经历希望对大陆来的一些同修有些帮助，少走一些弯路，别停留在一个状态太久。刚来的同修过来，大部分存在身份问题，存在生存问题，又不会英语，最主要是和这里同修相融的问题，挺难的。如果再被调查调查自己背景，就更受不了，因为在国内，同修之间很亲密，尤其在迫害的环境，大家生死与共，不分你我。但是到了海外，反差就特别大。加上海外同修，他们几乎是美国人的思维，正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好像被冷落了。这是大陆同修过来面对的第一步的难度。所以有的同修就因为各种原因，远离了整体，远离了做三件事。所以并不是离开大陆迫害的环境，修炼的路就变得简单轻松起来了，不是的，哪里都存在着这种生死的考验，路很窄的。师父说，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你们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引自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记得2012年刚刚来美国，同修带我到学法组，负责人不让我进门，我想那我就在门外学，于是我就自己在门外楼梯口拿出转法轮自己学。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那我就把它当作一个众生讲真相吧。于是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就说我有话想跟你谈谈，他说我现在没时间，我想那我就坐在那里等着。于是我就看见他和一个同修在聊网上珠宝的事情，我想这跟正法也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也不放弃，就坐下来等。
我就自己学法等着他。他一看我不走，就停下来问我，你要谈啥呀？那个语气和态度你是感受不到善的。我就把他当成众生一样跟他讲真相。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能打开人尘封已久的记忆。最后给他讲哭了，他跟我讲了他许多他的苦衷。原来不是同修冷漠，是同修的责任太大，不能被不好的人干扰破坏。因为我刚来，谁也不了解我。我慢慢地理解了海外同修的艰难与承担，还有他们所做的一切对国内同修的帮助，减轻着国内同修的被迫害。这个我自己在国内都深有感触的。在这方面，我慢慢地提高上来。现在不管办理什么事情，我都不找同修，就自己去，不行就用谷歌翻译。美国人又帮了我，我也给他讲真相了。实在办不了，帮我的人就出现了，师父安排的，同修都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心用到救人上，师父什么都给你做。师父要的就是我们向上的救人的这个心。我的身份、绿卡、公民都是海外同修帮我做的，一分钱也没花，我也没有用人的方式谢谢。对同修的感恩就是精进，多救人对他们是最好的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党文化慢慢去除，加上实修、真修，海外同修就很信任了，也让我主动参与很多事情，就和大家融为一体了。海外同修怎么理解包容大陆来的同修？其实在漫长的轮回转生中，这点党文化的东西是表层的，还有深层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层层下走中不同高境界产生的观念，都是偏离宇宙特性的。所以生命在人表层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个性。我们怎么扩大容量，包容同修？来海外7年多了，慢慢的，刚从大陆出来的我也有点受不了了，说话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后来我就想，大陆同修被迫害、被上刑、被活摘器官，都是因为抓住我们同修的漏洞，所以才敢这样迫害。今天坐在我身边的同修，虽然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他还活着，我为什么不能宽容呢？想到这里，我流泪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辛苦了。从此，我内心不再对他有要求，只要活着，我就珍惜。从那以后，我发现对方在变，因为我变了。我想起关于两杯水的故事，对他们发出不同的念头，结果两杯水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扩大容量，我们就会形成强大的整体。
我不是来坐牢的，是来传真相救度你们的。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那还是2015年7月的时候，和同修相约一起到很远的地方粘贴真相、发资料，解体那里的邪恶，救度众生。不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遭到绑架，在当地派出所关了一晚，第二天被转送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一个年轻的警察就问，你们是搞什么的？我们说，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个警察立马就说了一声，法轮大法好。由此看来，这里的同修把真相都讲开了。同时我也发了一念，既然来到这里，就要救度这一方的众生。晚上发正念，看到公安局的上空黑压压的，很浑浊，在另外空间就是不好的邪灵乱鬼，企图阻碍众生得救。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灭尽这里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看到一大片邪恶被消灭了， 看到一大群众生抬头看着我。我说，一切生命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内心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可保平安。一大片众生一下子就走了。之后我又被转到看守所，到了看守所，那里的环境很恶劣，晚上只能侧着身子睡觉，马桶离通铺床板近在咫尺，气味很难闻，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而且那里面的牢头狱霸受恶警的指使，经常冷不丁地下黑手袭击迫害我。有一次我站在那里，牢头在我的背后突然猛踹一脚，我突然失去重心，头被猛然地重重地撞到了看守所的水泥墙上，当时脑袋被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倒在地上鲜血直流，身上地上都是血，红红的一大片，惨不忍睹。但我自己感觉不到一点疼痛，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救了弟子一命。过了几天，牢头又向我的太阳穴猛击一拳，我的牙齿当即被震掉两颗，但是也不痛，同样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如此三番两次的被牢头袭击迫害，我始终保持大善大人的心态，无怨无恨，给号子里的关押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弟子为什么要给世人讲真相。由此牢头被感化了，不再为难我，并相信法轮大法好。几天后我又被调换到另一个监室，一进号房，监室里的人就问我是干什么进来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一个中年男犯立即高喊法轮大法好。这里面的犯人居然已经有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一定是曾经遇到过大法弟子，或者是之前那里面被关押过大法弟子。我继续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可是另外空间的邪魔乱鬼很邪恶，操控恶警和牢头狱霸不让我练功，于是我就发正念解体操控这里警察干部和牢头狱霸对大法弟子行恶，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了近两个月的正念，才把这里的邪魔乱鬼灭掉，解体了牢头狱霸背后的邪恶，坏环境被正过来了，我可以练功了。给他们讲了很多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一大片一大片的得救了。还有一次被逼着看电视，看见电视里面有一头牦牛停了很久，那头牦牛突然开口说话，他说我在这里等了几千年了。我想原来他也是来同化法等救度的，于是我在心里面对他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我的世界里去吧。他像得到命令一样一下子就走了。后来看守所的警察大多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不再刁难我们。我想这也是前面曾经在这里被关押过的同修们奠定的基础。十几年了，不知有多少大法弟子前仆后继的付出，才开创了今天的环境。之后我把我在看守所里面所用的东西，如衣服、被子、水桶、床头上都写上了法轮大法好，警察也都默认了，不再作声。我经常发正念清除看守所整个空间场上的邪恶，每次在我发正念的时候手臂很疼，痛得晚上都不能睡觉，我知道一定是旧势力在干扰迫害，再痛我都强忍着，一定不能懈怠，更不会上旧势力的当，放松发正念。在看守所我历经磨难，不知吃了多少苦，受尽了多少侮辱与羞辱，我忍受着一切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走到哪里都不忘自己的使命。在看守所里我没有棉被，那时正是天寒地冻寒冷的冬天，有个年轻的犯人说冻死练法轮功的，他们哪里知道大法弟子都是有师父看护的， 不久，师父就安排同修给我送钱、送被子来了。因为我们被绑架后被羁押在外地，离家很远。感谢师父，感谢同修的帮助。在看守所邪恶的迫害下，每天吃的是南瓜汤、冬瓜汤，有时饭都不给吃饱。中午晚上还要我值班，我就利用值班时间背法、发正念。有一天，610的来提审我，我对他们说，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是来告诉你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救度你们来了。希望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只是笑，也明白了真相。所谓的提审就草草收场了。2017年10月份，又把我弄到洗脑班迫害。洗脑班被关了几十个同修，我们每天被逼着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电视，看完被逼着写作业，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还不行。于是邪物者和包家就车轮战士的围住逼迫，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不从就打骂或者罚站，不让睡觉，饭不给吃饱，坐小板凳或者把手反铐住，再不从就关禁闭。我不管这些，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这里的邪气镇住，绝不能让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亵渎大法，污蔑我师父。于是我就给他们领导写信，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劝他们不要亵渎佛法，不要对修行的人犯罪，否则会连累列祖列宗，祸害子孙后代，最终自己也会成为这场冤假错案的炮灰。虽然文化有限，但我这种做法让邪恶非常震惊和胆寒，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收敛了很多。比如我看到洗脑班里面墙上贴了很多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墙报和标语，我一见到就呼啦呼啦给撕扯下来了，他们要来打我，被一个警官拦住，没打成。后来这个警官还给我送了几次肉吃，不知道是被我写的那封信唤醒了，还是他家或者亲朋好友中有修大法的，他似乎是真的明白了真相，并且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大法弟子。2018年再次把我弄到洗脑班迫害，一到洗脑班看到墙上又贴了很多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标语，我又一次呼啦呼啦给撕扯下来了。于是他们就对我进行各种迫害，不让我睡觉，长时间罚站，逼着我写四书，企图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不写，一个警察扯着我的衣领，使劲地勒住我的脖子，想把我勒死。勒得我快要死的时候，脖子上的一粒扣子突然勒掉了，我这才缓过气来。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过了两天，那个恶警又用拳头猛击我的脑袋和太阳穴，都是致命的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然无恙。可是这个恶警不甘心，他又突然把我的手扯过去，在他头上晃悠说我袭警，因为袭警的罪是很大的，他想借此诬陷我，为他继续迫害我找理由。我不为之所动，很温和地对他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我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一上来就要达到的最低标准。我都修了很多年了，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去袭击你呢？他觉得很无趣，就没迫害我了。四年呢，我因为信仰真善人，在中共的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里面被非法关押了四年，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历经了中共的邪恶迫害，但我们依然无怨无悔，前赴后继的，一如既往的在看守所、监狱里面一视同仁地对来来去去被关押的犯人和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但我们做了我们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希望众生都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们才不虚此行。
感激发台力，众生喜三退。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慧新年台历是大陆同修救人的一个主要项目，制作过程从打印到装订是用人最多的时候，成本也比较高。同修辛辛苦苦制作的台历是用来救人的，发放的时候应该格外珍惜才对，利用好这个机会讲清真相，多劝退点人收到实效才是根本。我们这里往年同修在大街上发台历讲三退，出现过哄抢和重复发放的现象，救人效果打了折扣，拿上来的三退数字不高，这样就浪费了资源。今年我决定和同修配合去乡下发台历，因为我们这里是北方一个农业大县，众生大部分在乡下，很多众生还没有得救，去偏远的地方传播大法的福音，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去年我找过别的同修下乡，没有人去，今年同修 Air 来到了这里，他经常下乡，正念强，台历没出来前我就找到了他，希望他能配合去乡下发台历讲真相，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俩决定去乡下赶集，在集市上发台历劝三退。11月初，我们两个骑着摩托车带了110本台历去了我市东南面的一个乡下集市。北方的11月天已经很冷了，70多里的路程，骑着摩托车风一吹身上好冷，为了救人这点苦算不了什么。经过了1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这里，集市上的人很多，我们俩见到人就给台历，然后再问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接着再讲大法真相，并且告诉他们回去后好好看看台历，了解大法真相，再互相传递真相。大家都高兴地说声谢谢。那天我们俩把台历都发完了，劝退了90人，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地回家了。第二次去乡下赶集的时候，我们俩是坐客车去的，带了80本台历。我在集市上刚发了2本，劝退了2个人，就听见旁边一个人喊：“我看你们在发。”我一抬头看见是个扫道的环卫老头，发台历把他气得够呛，因为我们背的包大，有点扎眼，集市上的人很多，他大吵大嚷的，干扰因素来了，一看这架势就不能发了。我赶紧背包和同修快走，那个老头还说：“我看你俩上哪找目标去。”我找到了一个水果摊，我跟女摊主说把东西寄存在他这儿，给了他10元钱，不能白叫他看着，他同意了。这时我看到那个环卫老头东张西望的在找我，大包不在身上，他就认不出来我了。我站在一边看着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清除整个集市空间场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发过正念之后，我们俩决定换成不起眼的小包装台历，少拿勤拿，智慧的发台历，送给有缘人之后，还告诉他们这个台历很珍贵，没有多少，快装在兜子里，别叫别人看见，看见了就都该来抢了。然后再讲真相，告诉他们那是大法台历，回去好好看看，放在家里还保平安。同时告诉亲朋好友大法真相，让他们成为活传媒，我们俩发一个讲一个。这些众生都很听话，他们都把台历放在了兜子里，一点也不着眼的就把真相讲了，避免了都明晃晃的拿着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把80本台历发完，一查名单退了67人，之后就顺利地返回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和同修配合，有时2个人，有时3个人，陆陆续续地去了我市各个乡镇的集市。先去远的乡镇集市，我们是打车去的，坐汽车回来的， 最多的时候一上午的时间劝退100多人，少的也是几十人，每到一处都从不放松自己的正念，智慧地讲真相，还请师父加持众生互相传递真相。因为一本台历就是一本真相，发台历的同时还带着翻墙软件和真相 U 盘送给不同的有缘人。我和同修还去了一个偏远的山区集市，把精美的台历送到了那里的众生手中，同时还有真相册子和年画，让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了解真相，互相传递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每次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众生盼得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镇子的集市上发台历，一个开浴池的女士明白真相后说，快给我几本台历，去我们家洗澡的人我一人给一本，我帮你们发，替你们宣传，你们好早点回去。一次同修 A 一边发台历一边讲真相，还得记名，一个女的怕落下，急忙说，快点把我的名字记上，我叫某某某，我退。有的像久别的亲人一样，见到可亲了，还让到家里去串门，告诉家的地址，再来到家。有的人听完真相后，当场就喊法轮大法好。有的人接到台历揣在怀里爱不释手，有的说再给我一本，我给姑娘一本，有的说给邻居，有的给姐妹，有的给儿子。有一次同修 A 给一个男的讲真相，先递给他一张年画，他没接，沉着脸问，你是干啥的？他说，我们是神的使者，是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不是来救你来了吗？他一听就笑了。随后同修给了他一张年画和台历，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帮他推出了少先队，他乐呵呵地拿着走了。更多的人是像在等着得救一样，送给他们台历，讲完大法真相，同意三退之后拿着台历就走了。其实是师父把路早已经给铺垫好了，就等着弟子去做，看谁在这个过程中能放下自我，走出人来，践行使命。救人过程中的体悟，师父说，修炼是根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两者都得做好。今年和同修配合发台历，面对面劝三退，让我体会到这句法的更深内涵。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修的就是信师信法，这是根本上的信。就拿每年发台历这个救人项目来说，同修是一种安逸的状态，在大街上发点儿，劝退的效率也不高，去乡下发都存在着一个怕和为难的心理，在现有的状态上不突破自我的人心。当我看到这种状态后，我想从自身做起，乡下那么多的众生得去救他们呀，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难也有能走通的路。如果是神救人的话，他不会有任何人的想法，就是慈悲的救人。我们大法弟子不就是神吗？放下一切人的观念，慈悲的救人，师父就帮我们做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儿，动动嘴儿，实践中也真是这样。因为我和同修人心放下了，走到哪里都很平静地把人救了，劝退率特别高，众生就像等着我们一样，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乐呵呵的就得救了。当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对师对法的正信达到标准时，展现出来的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是用来救人的，在救人的过程中，大法弟子修好自己，达到法的标准，成就新宇宙的生命。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不多，愿我们大法弟子广传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修炼的一点感悟，大法弟子莲，我应该在任何众生面前都是展现最好的一面，并不是我爱他人，想引起他人的注意，也不是别人有多么的美丽，我起了什么心等等，而是作为一个走向高层境界的生命，我的一切就应该是美好而善良的。美好而善良的本性自然使我慧于内而秀于外，在与众生的往来中，甚至是常人，要做到没有爱，没有求，更没有欲望，我有的就是慈悲，用一个善良而真诚的心与人相处。过去的我是喜欢独来独往的，不喜欢接触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独自探索和研究。在这些年的正法修炼中，我渐渐修去了我的这个执着，与身边的同修开始了协助，配合着做讲真相的事情。有许多关于本地整体证实法的事情，我都是与同修一起协商讨论，共同交流中把事情定下来。我深深地懂得了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得到师父启悟，旧宇宙中每当宇宙走向坏灭的时期，有许多的神为了自救纷纷有所作为，可是每一次都加速了宇宙的坏灭。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些神都是出于本能的自私，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成就自己才有所为的。在正法修炼的开始几年里，我也是抱着自私的心理做事，与同修在一起，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得失，做证实法的事情时，首先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得失，才有所做的。顾虑心、得失心也是很重的，想想也很惭愧。这几年，渐渐地修去了这个自私的执着心，只要证实法需要，我就去做，只要身边的同修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没有任何借口的就去做，尽我的能力去完成，而且希望做到最好。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正法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成就着同修，在这个过程中圆融着整体，也成就了自己。一点体悟，请慈悲指正。
改变思维，偶得找自己的又一个层面。美国东部大法弟子，在某种意义上，我悟到修炼其实就是改变人的思维、头脑。我们具有了人的形象，如果也有了一个完整的神的思维，那不就是一个神吗？但是这个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就是修炼，而且往往不容易觉察。那天一个同修来电话，聊了些家常，说到他家的一个成员，他很能干，做的生意很不错，挣钱挺多。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呀，很平常很普通的说话啊。对呀，就是那么回事嘛。其实用法来衡量，我们这个看事情的标准和角度就不对了。记得小时候要提起谁谁有本事，某某家过得好，姥姥总是会说，那是人家修来的，那是他们祖上积德积来的。还记得有时候发生了不顺心的事，姥姥也会劝人家，逆来顺受。那时候还小，不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但是却都记在了心里，长大了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得法前也没有太当回事儿，尤其对逆来顺受骨子里是不赞同的，受邪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影响。得法后才懂得了里面的内涵。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最基本的信神的法理，
只有真正信神的人看问题、看事情才会这样去看，总是看到神安排的一面。人家好，人家不好，那都是人家自己招来的。前世积了德，今世就好；前世造业，今世还债遭难。神是按照人的作为来安排的。那么遇到的难、不好的事儿，都是自己造的，还有什么好生气、好埋怨、好气恨的？还债，也就是要把自己对别人做过的，再让别人对自己做一遍而已。因此在人世间也就成了逆来顺受。再回到开始说的那个事儿上去，我们如果只是在宏观上信神，承认神的存在，但是具体到事情上，生活中遇到问题，还是用无神论的观点去看待、去解释、去分析，还是只看眼前的对错，那就实际上还是个无神论者，是不是这样？所以要注意我们自己的一思一念，不仅在矛盾中，而是只要一念升起，就要把它用法来衡量一下才可以。这可能是另一层面的向内找吧。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任何重要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人想干什么，看上去表面这个人干了什么，其实都不是他干的。如果没有神在背后的因素，人是什么都干不来的，就包括当今在社会上存在的任何事物。比如世界上的各大公司能够做大，人类在科学研究领域能够造出什么东西来，社会的存在方式，人的生活状态，这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特别是能够左右一个社会形势的事件，背后都有神的因素在。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
炎炎年之母，作者黄双翼。炎炎年是汉朝有名的酷吏，东海郡人，他任河南郡太守期间，到了冬天行刑的时候，他命令下属各县把囚犯借送到郡上集中统一处死，常常血流成河，河南郡人称他为屠伯、屠夫之一。岁中，炎炎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准备和他一起行腊祭。到达洛阳时，正碰上处决囚犯，他母亲大惊，于是停在都亭，不肯进入郡府。都亭是当时官府在城外设置的用于招待的亭舍。炎炎年出城到都亭拜见母亲，其母闭门不见。炎炎年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很久，母亲才见他，并一再责备他：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独立治理千里之地，没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育感化百姓，使百姓得到安定，反而依靠刑罚大量杀人，想以此树立你的威信。你身为百姓父母官，难道该这样行事吗？炎炎年连忙认错，重重地磕头谢罪，并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郡府。腊月和正月的祭祀礼毕，母亲对炎炎年说：天道悠悠，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为人所杀，想不到我在年老之时，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杀戮。我走了，离开你东归故土，为你准备墓地去了。严母回到东海郡后，见到炎炎年的兄弟和族人，又把上面的话说给他们听。一年多后，炎炎年果然被处死，东海郡的人都称赞他母亲的贤明与智慧。炎炎年的死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果，其悲剧对今天的中国人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很多人跟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致使很多大法弟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人活摘大法弟子器官。 这些人的罪恶比延延年要大千万倍。延延年杀的人多数是罪犯，而且有的是罪大恶极的，而大法弟子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是修佛的。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善待佛法必得神佛护佑，迫害佛法罪大如天，必遭恶报。历史已有前车之鉴，古罗马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最后都是身死国灭，报应极其惨烈。奉劝那些迫害过大法的人赶快住手，将功补过，神佛慈悲，将赎你之罪。也请国人劝阻家人不要参与迫害大法，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未来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